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有幸请到西区教会的洪远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哇！
北区教会的，好像在山谷里面，你们好吗？
OK，
我要代表，
OK，
你们需要把 reverb 关掉，最主要是那个 reverb 开太大了。OK， 我要代表这个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好，很高兴听到凤美师母带的诗歌，因为我们在西区的时候常常一起服侍，我们有个雅歌小组，常常到这个长辈公寓去圣诞节唱歌演戏，所以今天让我好像回到那个 good time, good old times, 美好的时光。今天我要带来的信息叫做如何眺望。我大概是我这一代，我说我这一代少数有过用煤球生火经验的人。不过我还问一下，我们中间曾经用过煤球生火，举手一下。哇 ，OK， 情况下所以不是我这一代哈，你们这一代也还是。我小的时候两岁的时候，妈妈是小学老师，所以她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托给邻居的一个老太太啊。我还记得那个阿嬷就背着我，背在她的那个背上，然后就生火你知道那个火有时候生不着，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要拿扇子什么扇或者是呢拿那个纸卷起来，然后就怎么样吹所以他一吹呢，我那个小小的脸蛋上就都是什么煤渣。所以我妈妈回到家就认不出来，说我怎么生了一个黑人小孩。所以呢出去露营烤肉的时候现在呢有另外一种叫做什么手摇的鼓风机，有没有？就很有点像吹风机这样，一摇那个火轰就马上就升下来，就很方便保罗呢就在这个书信里面用了这个比喻来劝勉提摩太。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有习惯写什么空格吗？第一个空格叫做恩赐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后章一章。后书一章六节，请。为此，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按手所给你的什么恩赐保罗应该是在罗马写这封信的很有可能，很多人说这封信很可能是第二次被监禁也就是说，《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他到罗马。然后呢那是有两年的时间他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有点像软禁，对不对所以这个囚禁呢事实上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后来听说他被释放听说他可能到了西班牙都有可能或者回到亚细亚去探望一些他以前的教会。后来又再次在罗马再一次的被囚禁所以这一次的囚禁他就可能知道 要什么要殉道要离世了所以如果有人读过提摩太后书就知道他说什么当打的仗我已经什么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他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而提摩太在哪里呢提摩太正在以弗所这位年轻的使徒传人也很可能在当时也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了即使不是也是保罗这位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使在那里宣读保罗的书信这是为什么保罗会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会讲这一段话因为提摩太是代表着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我们来读一下一章五节介绍提摩太请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所以提摩太是 ABC 是吧 他是第几代基督徒？第三代，对不对？啊，所以阿嬷先信，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妈妈信，然后带着他信哈。那他是路斯德人啊，这个地方，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哈，所以也是异族通婚了哈。很可能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到了路斯德就带他信主的，之后呢就成为保罗和希拉的同工啊。所以第二次旅程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一起去啊。保罗就视他如己出，你怎么知道呢？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这样子的啊称呼他，我们来读：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称他为什么？真儿子啊，我们在台湾不叫真儿子，叫干儿子，有没有？干爸干妈啊啊！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带信主的，我们栽培的门徒，好像有属灵的什么父子的关系。提摩太奉差遣，就在不同的地方教会中间传递保罗的书信，并且处理教会的一些事务啊。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那这个教会也一样啊。保罗曾经在这个城中受了逼迫，也在中间有一个叫推拉奴的书房在那里讲学。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结束之前，保罗还在米利都这个海港啊，邀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一起到那边跟他相见诀别啊。所以这封信，我们要读的提摩太后书是三封的教牧书信的最后一封。在这封信里面，你看到保罗真情流露，对着真儿子提摩太耳提面命。他首先提醒他的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神借着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什么恩赐。好，我们再来读两处的经文，就更清楚的明白保罗提到的这个恩赐是什么。第一个是前书的一章十八节，请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所以到底这里提的恩赐是什么样的恩赐呢？又是预言，又是按手啊，所以就有人猜想，这个恩赐应该是治理的恩赐，或者是牧养的恩赐，是治理的恩赐，或者是牧养的恩赐。保罗的入狱是突而起来的啊，这个时候呢，只有路加在他旁边啊，也就是说，其他人都被他拆到啊不同的教会去了啊，所以他跟路加一起被捕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罗马皇帝尼禄的心性大变。有没有人读过啊看过这部电影啊？暴君焚城录哈，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猜测哈。那这个猜测就是说，尼禄这个皇帝呢，把罗马城大火的这个噪音就推给了基督徒。在电影里面呢，就说其实有人怀疑是谁下令纵火的，他自己啊，所以叫做什么做贼的喊什么捉贼啊，明明他自己命令人家纵火了，他却把什么纵火的责任推给了基督教会，就追捕当时的基督徒来杀鸡儆猴。所以当时全罗马帝国都什么都震动了，相信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也不例外，一定是人心惶惶。所以保罗的狱中书简就在勉励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信徒领袖，就要起来承担领导的责任，起来承担领导的责任。两千年来，教会历史上面也经历过许多生死存亡的关头啊，其中呢， 非常受瞩目的就是在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德国的德国教会。你们知道德国的教会是叫做国家教会，所以纳税人是要缴什么宗教税的，不管你信不信你都要缴那个税，所以国家教会的牧师就领国家的薪水，所以他是纳税人的薪水养的。所以呢，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当时就被命令要向纳粹党，向纳粹政府来效忠，要表达对这个犹太人的逼迫的支持。因为你们知道那时候有一个种族进化的一个政策，纳粹人就是要把这个犹太人杀光，就带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所以要求当时的教会的领袖签名表示支持。但是呢，在那段时间里面有一群爱主的牧者拒绝这个向纳粹政府表达他们的支持，这群人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任性教会，他们这群人叫做任性教会。在1934年5月31日，他们就签署发表了一个宣言，叫做八门宣言。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些人刚刚信主，有些人信主一段日子了，对于近代的教会史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请你们记得八门宣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言。在20世纪，有一群基督徒为了信仰接受逼迫，八门宣言是很有名的这个一个神学家就是卡尔巴特起草的。那在这群人中间呢，他们就主张教会只能够效忠耶稣基督，不能效忠于反对上帝的国家。他也否定当时纳粹要国家教会遵守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神的话圣经或是圣灵要服从教会的权柄。他们在宣言里面否定了，他说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服从圣灵的带领，教会的权威应该要服从在神的话圣经的权威和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他们认为德国基督的教会就是国家教会效忠纳粹政府已经损害了基督的普世教会，而且纳粹思想进入这个新教教会呢就违背了福音。而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位潘霍华神学家，他甚至在当时除了签署这个八门宣言，他甚至参加了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各位，他不但是这个行动的策划者，他甚至是这个行动的执行者。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有一个德国的牧师他有双重的身份。今天很多人讲这个叫什么间谍是吗？所以他有双重的身份，但是最后功败垂成，他在1943年4月5日被捕入狱。这个他的计谋被人家这个密告，所以就被捕入狱了。1945年4月9日，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他被纳粹德国秘密的处以绞刑，就被绞死了。而他著名的狱中书简就是在这两年坐牢的时候写的，这一首诗叫做通往自由的四站，他提到了四个，就是自律、行动、受苦与死亡。我现在为你们读第四个，叫做死亡。他这样说，他说来赴旅途最大的宴会已进入永恒的自由，死啊为我除去重担锁链，卸下短暂肉体连同盲目心灵的障碍，我终于亲主面见此世所未能得见的自由啊。长久来用自律用行动用受苦所追寻的， 今天透过死亡的透镜，终于在上帝里见了你的容貌。这个是我在华神读书的一个学姐，一个同学的太太郭秀娟姊妹的翻译，翻译的非常好。潘霍华是个殉道者吗？当然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他是在20世纪的代表性的一位殉道者，一位神学家。即便他当时被处以绞刑的罪名与信仰其实是无关的，他是用什么罪名绞死的？叛国罪。今日的世界里面，能够因为宗教信仰而殉道的牧者，恐怕也只有在很少数的集权国家中才会发生。所以很多人说北韩，对不对？也有人说在有一些这个他们说哈里发，就是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伊斯兰的国家里面，好像现在我们讲的 ISIS， 那他们就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去处死或是逼迫基督徒。不然的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法律保障信仰的自由。那潘霍华的狱中诗歌并不是写给任何一间教会的，他并不是写给柏林的教会，或者是汉堡的教会，或者是像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不是的，他是写给他的未婚妻。所以这些诗在战后20几年没有人知道有这些诗的存在，一直到了1976年，他的未婚妻才愿意将这些信件出版。很可惜，当他把信件交出来以后，第二年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出版，他的未婚妻就过世了。1992年终于出版了这本书，这封书信集题为《92号囚室中的新娘书信》。92号囚室中的新娘书信，其实未婚妻跟他并没有成婚，但他最后以潘霍华的新娘的身份出版了这些书信集。我们也据此得知潘霍华最后的心灵的世界。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请你们写下来。第二点，因为不是胆怯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我们要再来读下去，他后书1章第7节，请。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用3心2意来说明保罗的劝勉。不过这个3心2意呢，不是像平常使用的时候说不专心的意思，而事实上是把这个信息里面用3心2意来归纳起来。这个恩赐我刚刚讲了，不是指着侍奉的才能，好像讲道、领会、唱诗、说方言等等，也不是指着职分，这个恩赐也不是讲说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牧师的职分、长职的职分等等。这个恩赐请听清楚了，特别指的是一种心智。我再说，这个恩赐指的是一种心智，特别说不是胆怯的心。所以我认为在这里所指的是领导教会领袖所需要的那个勇气，并且是圣灵所赐的。所以哪三个心呢？第一是什么的心？刚强的心。这并不是说神的仆人就必须要有强烈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在我的这个教牧的同工团队里面，我比较像彼得，啪，讲话很大声，不像我们驻华拉牧师，他就很温柔，这个孟美师母这个教导的好，所有的锐气都已经被你错光了。 OK， 而且呢他是说什么呢？是说在他行使他的权柄的时候，他必须要发挥刚强的能力。所以温柔但是什么？坚定。温柔而坚定，圣灵的能力就使很多天性胆怯的人 怎么样起来？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去完成神呼召他要完成的艰难使命。如果你们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其实彼得胆不胆小。你不要看他很冲动啊，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怎么样？三次什么不认主，是不是啊？所以虽然拔刀出来，对不对？可是后来还是什么？还是逃跑了。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这位胆小的彼得却勇敢地站在祭司长跟百姓的面前，说什么？听从神不听从人是什么？是应当的。下监狱被逼迫甚至被捆绑他也不害怕。这样的转变乃是圣灵所赐的这个叫做刚强的心，所以到最后他们都至死忠心，视死如归。刚才我们所读的潘霍华的诗又显出这种勇气。第二是什么心？是仁爱的心。你可以写下来，这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不可缺少的，不只是对领袖，每一位，尤其对于被呼召成为牧者的人更是如此。这篇道不是只是对这个助牧师或者是未传道，或者是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人说的，每一位小组长，每一位神托付你领导和牧养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行列里面。没有人比保罗更清楚了解爱的真谛。为什么？因为他写下很有名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多人这个歌都现在拿在婚礼唱，其实跟婚礼没什么关系。潘霍华的诗所显出的不是个人的情爱，有谁会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讲死亡呢？凤美，你接过这种信吗？不是个人的情爱，而是主的爱，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大爱。所以这是潘霍华的诗里面所显露出来的。第三是什么的心？谨守的心。在牧养的事上面，谨守的心同样的重要。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除非他先要求谁？自己。保罗心中所想的不是一种斯多亚式的一种自我的努力，自我的鞭策，不是的。因为自我的节制仍然是圣灵的果子，仍然是神的恩赐。要做教会的领袖，就必须能够自律。所以栽培下一代的教会的领袖，也要要求他们自律。我在上上个礼拜六有机会在美南拆船大会的下一步事工里面跟很多五六十位的决志者，他们后来有个聚会，我有点很简短的分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自律。我说你们既然蒙召要出来跟随主，你要先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你要按时起来怎么读圣经，最好能够早起。如果你不是早上，你也至少要能在一天里面有一段分别为圣的时间，好好的读经，好好的扎根基。因为你若自己没有办法自律，你有什么资格去栽培其他的门徒，去教导其他的门徒？我们要先学习做门徒，才有资格去带领栽培门徒。所以这是在一开始蒙召的时候就要对他们说的话。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不要害怕挑战他们。有时候我们太 nice 了，是吗？有的人儿子这个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洗过碗，就像我一样，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家，我妈妈不让我洗碗，她就说君子远庖厨，对不对？所以除了泡泡面以外连开火都不会。结了婚以后就惨了，对不对？洗个碗呢， 我岳母都要拿过去再洗一遍。如果你从小教养 娇生惯养你的儿女，他们将来就没有什么，没有独立求生，没有办法 在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独立的生存。一样的，栽培门徒一开始就要什么？挑战他们，让他们领导，让他们学习过自律的生活。这三重的心智是圣灵恩赐，所以我们在栽培领袖的时候，也会辨认出我们的门徒们有没有这三重的心智。前面曾经说过，这是保罗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提摩太的。所以我们教会在案例牧师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像颁证博士学位一样，就把它剥碎或是受袍，或者是升官受阶，像我父亲是这个中校，所以他们都一直在等着升上校，再加一颗梅花，或者是甚至可以当将军，就可以挂什么挂星星。其实不是的，按手礼和这些受阶最大的不同是代表一个属灵权柄的授予和传承，也代表着属灵责任的传承。牧师不是职业，各位，现在职业牧师听起来是骂人的话，对不对？牧师是像父职母职一样的属灵责任。你刚刚讲了保罗叫提摩太什么？真儿子。所以聘牧难不难？很难啊，你要决定你要去做谁家的什么养子，对不对？很难啊。所以严格的说，其实小组长跟辅导也是如此啊。我们这些牧者，小牧者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大牧人，我们是替他照管群羊。所以教会的领袖们必须要有一个 ownership 的一个概念，那教会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不是只是少数的长职或是少数的牧者的。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的生死存亡才会有感，才会有责任感。教会的兴旺跟我什么？跟我有关系，我也有一份责任，这是很重要的。最后在什么如火眺望起来，你可以写下来。西区教会在三年前也就是当时北区要开始买这个会堂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意向，五年的意向，叫做什么承先启后。北区有没有跟着这个意向走？有。所以我们不陌生，因为我们意识到在北美的华人社会里面，传福音的责任必须一棒传一棒。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在露营的时候要烤肉，你生的那个营火中间 有火种，对不对？还有呢，一定有一颗几个什么已经烧红的炭，才可以把你搭起来的营火，还有一些还潮湿的一些木材搭在外面里面的那个炭火去引燃外围的这些木材。所以为什么要鼓风机？有没有就是希望那个火能够被眺望起来，鼓风机就是加速这个引燃的过程。所以就有两意哪两意呢？第一叫做刻意栽培后进，可以写下来。刻意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做长辈的人不能够藏私，更不能够恋战权位，要能够对于晚辈倾囊以受。以前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对不对？小说里面师父都会什么留一手，有没有？万一这个灭徒将来背叛师门的时候，我还有致命的绝招可以把他打死。中国人就是这样搞所以那个医生也是一样，那些中医把脉有没有也留一手这个留一手那个留一手所以很多的什么失传，很多重要的艺术医药武功通通失传，就是因为什么？做师父的留一手。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承传这个叫做承启培训中心，有一位长老叫苏瑞允长老 也是我们的义务传道，在他的带领之下，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们就开设了八门的课程啊，现在马上要开第九门，叫做小组查经法啊。感谢主，我知道北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上过这个课啊，跟我们在有的没办法到那边上，就用视讯啊，在 web base 上面来修这些课程啊。美南拆船大会的决志者也被邀请进入那个下一步事工，来接受不同的装备。我顺便在这边打一个小广告哈，因为我读的是北美华神的教牧博士班，所以北美华神的院牧叫崔思凯牧师，他三月份会来到这个休斯顿啊，三月十四号到十八号会在西区教会开一个延伸课程，叫做教会与小组事工。教会与小组施工，我也在这里特别邀请北区教会的教牧还有同工们，如果你们对于这个课题有兴趣的话，先预留你的时间来参加。为什么要刻意栽培后进呢？因为时间怎么样？不等人。因为时间不等人我喜欢讲一些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的上个世纪有一部电影叫做《天下无贼》，有没有听过？里面有一个人叫葛优，他在里面就演那个贼头，有没有？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二十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最贵啊！所以马上答出来，就看了不止一遍。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看电影，教会也一样啊。什么最贵？人才最贵。不要错过人才。有些长辈啊，眼睛看不到别的人才，大家眼中都是蠢才。所以经过他面前的人才，他一个都看不出来，就过了，就过了，就让他过了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不做，将来就会什么后悔。时间不等人，栽培后进要刻意。栽培后进，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火焰就会更加的炽烈，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也会被点燃所以做长辈的人要去什么？煽风点火，不是煽阴风点鬼火，是鼓风机的煽风点火。好，第二什么？乐意接受装备转过来讲了，做晚辈的人要什么？要有受教的心，要甘心乐意献上自己来当作活祭。这对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我是从台北来的，台北是一个 很方便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的公共的什么交通所以任何人要来找我吃个午饭，喝个下午茶，坐个捷运就到了喝完茶或者是这个谈完事情就坐个捷运就回去上班了。这里不行，大家都要开很远的路，是吗要开，像我今天开到这边就要开一个小时而且每个人都很忙那你到底在忙什么呢？你真的有像你所讲的那么忙吗？忙着送你的女儿去学钢琴，忙着把你的儿子送去什么补习，忙着去参加一些国标舞的活动所以忙是什么？我们自己排起来忙的可是呢，我们又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忙，所以别人也一定很忙，所以就是很不好意思大家希望有自己的隐私，所以对于参加教会的培训跟装备都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哎呀，那这不如自修好了，可不可以把 PowerPoint 寄给我？最好是网上神学课程所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有点空的时候，我还可以看一个小时也老师也不知道我在打瞌睡。我自己是从欧洲的师徒制的这个制度受训出来的，所以我刚来北美读一些课程的时候，对于这种学分制很不习惯。好像我读教牧博士班，十门课有十个老师每个老师呢就跟你上几门课有时候是密集课然后交一个作业就拜拜那很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巴黎音乐院 读了七年，也是读到好像博士这样的程度，是从一而终，跟随一个名师，一定要出来成为他的传人。说哦，我们讲有一个叫做术哈，就你是谁的学生，而他又是谁的学生啊，所以你的祖师也是谁，你还可以找到那个传承的啊掌门大师兄啊，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对北美这种呢很不习惯啊，我觉得继承衣钵这种事情在北美是不会发生的。我自己觉得其实技艺的传承还容易。但是生命影响生命，人格的影响才是真的难学。你要继承衣钵，为什么要以前那个学礼法，还要帮师父洗衣服，有没有？还要帮师母带小孩？你说这我到底是来学礼法，还是来学带小孩？但是就在这旁边偷偷的看，偷偷的学，不是学那个技术。是学什么？学做人，看看师父怎么做人，师母怎么做人。今天很多人不学这个，只学我怎么讲道，你只学那个记忆的部分，没有学到这个做人的部分，这很麻烦。所以从承传的角度来看，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够骄傲，更不能够急功造进，要学习对于长辈谦恭有礼。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爱主的长辈是我们的典范，他们也等着我们去请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北区华人教会有段时间长辈事工有一位吴牧师，是吗？他在我们中间真的尽心竭力的什么愿意提膝后进，就是我们中间真的是退而不休，而且愿意在这里来付出。这样的长辈是等着我们去什么？去请教他，等着我们去学习他的。所以更要紧的是要留心看他们的为人处事，因为要栽培门徒要先学习做门徒。我再说一次，门徒的心智最难的是什么？乐意。人家教你的时候你还要乐意被教，这是最难的。但愿我们中间有心智服侍主的人可以把这个记下来。所以这三心两意不是要我们分心，而是要我们更专心，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信仰的传承越来越不容易。我在美南差传大会去年年底的时候听到蔡元银医师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3节23章26节，请。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也要喜悦我的。他说他有一次对着他的儿子看着他的眼睛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他的儿子听他这样看着他眼睛讲就哭了，当场就哭了。他儿子后来也当传道人，所以那天我听他讲这篇道我很感动，赶快拿出我的 iPhone 什么叫儿子赶快 把这句话怎么样传给我的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我们要学习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或者是下一代的领袖们，使他们将神借着我们按手所给他们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特别是领导的时候所需要的勇气，这是圣灵所赐的。当第一代的使徒为主殉道之后，第二代的门徒就可以继续的建立教会，这就是薪火相传的结果。所以潘霍华虽然死了，到今天他的教导和他的典范还像火炬一样，就点燃了更多愿意追随基督的门徒。这本书《追随基督》很多人读过，我其实鼓励我们中间将来有一些要做长职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因为他说做门徒的代价，他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来总结，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他来为他死，这是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应该 付上代价来跟随主。他做到了，你呢？我呢？我们是否愿意竭诚献上？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请敬拜团上来，帮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回应。希望你不但只是开口唱，可以把这个歌词放在你的心底，把它背下来，然后常常对主说，我愿意用我的手我的脚来献给你。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陶造。
一起来，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都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歌，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赴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我们仍然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用这首诗歌来向你回应，说你听见了，你也看见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所唱的所讲的。主，我们愿意献我们的口为你高唱，献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为你奔跑，献我们的灵为你焚烧，献我们的心被你融化，因为你那样爱我们，叫我们也愿意，主啊，付上做门徒的代价，忠心追随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成为一盏明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你们请坐。